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每周辅导教室和大家所探讨的一个新的题目是我无法饶恕自己。这个题目是破除人生百忧这本书的最后一课。我们在完成这一课之后，我们今年所选用的改变生命辅导的课程也会结束。希望今年的课程内容能够为你介绍和提供有关辅导方面的学习。今天我们探讨的内容是有关饶恕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进入主题。今天的问题是，人生总有做错事的时候，当人处在内疚的情绪，自我饶恕是否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内疚的方法呢？人生总有做错事的时候，当人处在内疚的情绪，自我饶恕是否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内疚的方法呢？今天这个社会充满了种种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着个人所面对不同的压力，容易变得紧张和复杂。复杂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家庭里的父母子女，或者工作上的同事上司之间的关系等等，都会很容易因着一些事或者问题的处理引起大小的冲突。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冲突好像是处理和解决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因为经过处理而得以恢复。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相信是因为缺乏真诚饶恕的心。说到饶恕，我们都知道必须有饶恕的爱才可以。饶恕是一门要学习的功课。饶恕不仅是饶恕别人，有的时候人也要学习饶恕自己。从圣经辅导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自我饶恕是一般心理学流行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圣经辅导理论认为，自我饶恕对于某些处在内疚感的人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无法原谅自己的人，他们生活得很痛苦。在饶恕别人和饶恕自己的问题上，究竟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呢？原来，饶恕别人的转折点就是饶恕自己。人唯有饶恕了自己，才能够饶恕和接纳别人。一个人要是连自己都恨自己，那么无论他怎样的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比方说，一个人在孩童的年代，从父母那里只能够接受很多负面或者贬义的信息。这样的成长背景，形成这个人对自己有完美的要求。每当看见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就会生出责备，甚至内疚的情绪。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也会用这种的眼光来要求和判断别人，甚至不能够接纳和饶恕别人。由此可见，饶恕自己是走出自己的一个重要地步，才可以能够宽容一点来理解和接纳别人。说到饶恕自己，有一些信主的人因着罪恶感的影响，虽然知道主耶稣有赦罪的恩典， 自己也向神悔罪，可是却仍然无法原谅自己，饶恕自己。这样的信徒活在罪疚与痛苦的生活之中，不能自拔。在这里，我举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丽和世豪结婚一年多，可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并不和谐，也不稳固。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会吵架，有不和睦的情况。有一天，小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把这个消息立刻的告诉给丈夫。怀孕本来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可是小丽想到自己刚在工作上有发展，她刚刚当上了律师，她不想因为怀孕而要停止工作。另一方面，她对当母亲的责任感到十分害怕和忧虑。小丽想到跟丈夫的关系也不是和谐美满的，一时之间她难以接受孩子的到来。经过再三的思考之后，小丽决定偷偷的去打胎。一年过去了，打胎的事情终于被丈夫世豪发现了。世豪气得疯了，他不能接受小丽这样的做法，对妻子完全的感到失望，他很快的就提出离婚，并且立刻离开了小丽。在五年之后，小丽相信了主耶稣，她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可是她心里仍然着为着过去打胎的事有很多的困扰和挣扎。小丽说，我知道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可是我自己仍然感觉自己谋杀了孩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于小丽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怎样的关心她呢？你会怎样的勉励她呢？对于原谅自己或者饶恕自己这个概念，今天都相当的流行。事实上，也有不少的人像小丽一样，不断的跟自己说，我不能够原谅自己。一般辅导理论也很强调原谅自己的重要，很多基督徒也赞成这样的说法。当小丽说不能够原谅自己，她是否看见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呢？或许她自己还没有找出真正内在的深层问题，所以她不能解决自己心里的困扰。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也很想知道神在这个原谅自己的问题上有什么具体的教导，究竟圣经有没有提到原谅自己或者饶恕自己这方面的内容呢？事实上，当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好像圣经没有提到有关原谅自己或者饶恕自己的内容或者例子，也没有这样的教训。但其实在圣经里，饶恕的教导和讲论是有的。垂直面的饶恕是关乎神饶恕人，而横向面的饶恕是饶恕别人。圣经以弗所书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节圣经的经文宣告了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这是垂直层面的饶恕。经文也劝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是人与人横向层面的饶恕。可是圣经没有提到人内在的饶恕这方面的教导，就是让人来饶恕自己。对于小丽的想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们光听这个话的表面的意思，没有来研究他说话背后的深层意义，我们真的也发现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关乎圣经的意思。对于小丽的讲话， 我们要怎样的回应呢？虽然圣经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可是小丽自我指控的问题是真实的，她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同情她。可是如果我们误以为她的问题就是不能饶恕自己的话，我们将会永远没有办法帮助她。就像将手臂骨折误诊为感染顾虑性病毒一样，其实不能够原谅自己，一直活在罪疚的困扰里，仍然是与信仰是有相关的问题，是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根据的。因此找出小丽讲话背后的深层意义，我们便会发觉是与圣经真理是相连的。圣经是针对小丽的思想、感觉和经历，也同样针对其他像小丽一样寻求自我饶恕的人，让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自己的问题。单凭圣经真理，就可以准确地判断问题在哪里，又可以适切地来处理。唯独圣经是我们真理的资源，可以又实际又有能力又全备的解决问题。那究竟神的话怎样剖析这认为不能饶恕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不要放弃》，在这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
当你孤单的时候，不要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大声唱吧。
刚才我们讲到圣经是我们真理的资源，又可以实际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究竟神的话怎样剖析这个被误认为不能饶恕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会列出几个基本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第一个，表示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只是表示他们未能或者是不愿意把握和接受神的饶恕。第一个原因或者问题是表示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只是表示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把握和接受神的饶恕。如果我们说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我们是在怀疑神已经饶恕了我们这个真理，或者我们不明白自己需要神的饶恕，所以需要自己来饶恕自己。有些信徒对神是否真的能够饶恕人这个问题不太确定，所以自己制造一个自我饶恕的需要，来解决这个人不能除掉的内疚感。对于有生命的或者只有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不能够接受神的饶恕，是有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举一些常见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可能是不明白犯罪是直接得罪神。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人的良心不安，是因为他轻看了罪的严重性。人用理性去解释，看罪恶为差错，而不是背叛和攻击创造主和君王。于是，人缺乏寻求神开恩的能力，反而让自己的差错蚕食心灵，只是追求所谓的自我饶恕。第二种情况，可能是看不见神的圣洁和神对罪恶的愤怒。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人低估了神对罪恶的憎恨，相信自己必须审判自己，然后饶恕自己，神不能参与这审判和饶恕的过程，这是人对神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第三种情况是，可能是不能掌握神饶恕之恩的情况。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人不相信神能够赦免饶恕这个罪魁，按照自己对神的认识，于是就觉得自己的罪是无法被饶恕。还有，他不承认神赦罪的恩典，能够将自己从罪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第四种情况，可能是人没有真正的借着悔改和相信来接受神的饶恕。圣经说，主啊，你本为良善，愿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的人。人可能知道福音的道理，可是他们未曾按着神的方法来到基督的面前。也许人对悔改和相信的观点存着错误的认识。第五种情况，可能是人没有正确处理一些妨碍自己相信和引起怀疑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可以是控告人的撒旦，指责自己的人，残余的罪，或者是经常提醒自己过去的伤痕记忆等等。如果人被这试探影响，就会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自我饶恕。第六种情况，可能是人没有在恩典里长进，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还在罪恶之中。由于经常犯罪，连自己也怀疑神的饶恕，属灵的生命没有丝毫的长进，因而不断地感到无法饶恕自己，不自觉地会向这个捆绑力量来投降。因着对神的认识不够，又或者是人的信心没有达到以承载和把握神饶恕人的教导，以至于人没有办法来原谅自己。补偿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明白、相信，并且活出福音，紧紧地握着神在基督里赐下的饶恕，除去自己以为需要所谓自我饶恕的错误。回到小丽的情况，上面所提出的原因，有一些正式来形容她的。小丽虽然信了主， 但是他可能低估了自己的罪，低估了神的圣洁和神的恩典，他也没有处理好妨碍自己信心的障碍。虽然现在他处在单身没有孩子的生活，但是每当看到堕胎的诊所或者活泼孩子的笑脸的时候，就好像提醒他过去犯罪的事，这样他只有越来越多的无法原谅自己。因着属灵生命没有长进，也很少追求认识圣经真理，小丽无法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提醒和安慰，就是明白和体会基督无比的大爱，有赦免罪魁的能力，有对悔罪的人给予赦罪的恩典。小丽需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并且认真地回到耶稣的面前，他才能够从无法原谅自己这道门走出来。第二个基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是，表示无法饶恕自己的人可能看不见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罪性的深度，表示无法饶恕自己的人可能看不见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罪性的深度。很多的时候，无法饶恕自己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我仍然不能够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原因不在于这个人的自信心不足，相反的，却是因为人的骄傲的缘故。人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原来，人不能够原谅自己背后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的自义和不认识自己。我们再回到小丽的情况，她不能够原谅自己曾经打胎，也不能够原谅自己向丈夫隐瞒了打胎这件事，因为她不能够想象自己竟然做了一件这样可怕的事。她觉得其他的人可能会这样做，可是自己却不可能。小丽不清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可能做出最邪恶或者诡诈的事。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罪性不单辖制我们信主的人，也仍然地留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什么我们也可能做这样最坏的事。圣经雅各书1:13-15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段圣经把私欲的力量形容得非常清楚，私欲的力量足以毁坏人的灵性，这就清楚解释了罪不单辖制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也会辖制信徒。清教徒神学家欧文留意到这件事情，就是任何罪恶都可能发展到让人的生命有彻底的改变，特别这个改变是指到不好的事。因此小丽也不应该为自己有可能做出不应该做的事而感到惊讶。对于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罪性的深度，我想起曾经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了自己在婚姻方面有非常痛苦的遭遇。在读者的来信当中，我只能感受到这位听众朋友只一味地数落配偶的问题，觉得配偶完完全全的不好，可是却没有提到自己有任何的问题。 要知道，婚姻是夫妻两个人的结合，婚姻关系亮起红灯，不能够单单说一方有问题，而自己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责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多事情都要相互的包容、接纳和配合才可以做成。如果只看到对方的问题，而没有承认自己也有不适的地方，这样婚姻关系是很难得到改善的。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目中的良木。面对这样的情况，补救的方法是人要察觉自己会犯错，也要承认自己会被罪恶控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小丽的案例来说，要是她承认自己犯了错，就是当初只是为了工作的发展，也因为害怕当母亲的压力，所以没有跟丈夫商量，就自己决定打胎。我想，要是她早一点承认自己犯错，就不会一直隐瞒丈夫。可能打胎以后，发觉自己做得不好，能够坦诚地跟丈夫来表白，向丈夫承认自己的软弱，并担心面对生产的压力，相信她的丈夫会以爱来接纳妻子的情况。这样的话，或许小丽不单不用面对离婚，就算打胎这件事，也因着丈夫的原谅和接纳，她也能够多一点接纳自己，饶恕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两个基本的原因，另外还有三个原因，我们会留到下一课继续跟大家讨论，请你继续留意收听。对于无法饶恕自己这个题目，如果有什么经历或者分享，欢迎你随时来信来跟我交流。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下回再见。愿神赐福你。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主。